那个知道是误杀的，比如说打赌赔的，但在那个情况下他做的什么，他做的是为了已经错成这个样子，那干脆把李国生也给杀掉。那后面就是我们都知道非常大家都知道一句很著名的关于曹操的话，就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我们看到这些哈，我们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但实际上，人如果没有被神触摸到，那人的本性里头是有一种就是趋利避害，我尽量最大限度的来保全我自己，是这样一种心态。那我们看大卫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大卫，他不是说这个扫罗和他是不相关的人。我们看到大卫当时的状态是什么？他是在被扫罗追杀。扫罗是带了，我们如果再往前，他是带了3000的精兵来追杀大卫。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如果要是大卫他像一般人的想法趋利避害的话，那他扫罗落单了，就他一个人，那这个时候他把扫罗杀掉他就安全了。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实际上也动心了，你看他过去了，对不对？过去了，但是他只是割下了扫罗的衣襟，甚至他还阻挡他跟随他的人去伤害扫罗。我们看到这个啊，这个大卫他做的事情好像真的是太高尚了一点点，过分高尚了。我们有没有会想说，这个大卫他这个情况是不是烂好人？是不是就像还有很多大陆背景的，其实小时候可能都会被教育那个农夫与蛇的故事，对不对？就是你对那个恶的包容，那个蛇你可怜它，它冻僵了你可怜它，你把它揣在怀里，结果它醒过来，它把咬你一口。就是这是我们原本的这种背景，就是说你不要去可怜恶人，你不要去就是不要同情心泛滥，这是我们以前其实是成长的背景是有这方面的教育在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反正我这个印象很深，农夫与蛇的故事。那我们在想大卫是不是啊，他就是不是太老好人了，就不愿意去杀扫罗，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其实我们很圣经它的安排非常的好啊，我们其实看到24章，大卫放过扫罗之后发生了什么？25章，紧接着圣经里又给了我们一个故事，是大卫他到了这个巴兰的旷野，那儿有谁？有一个大富户，对吧？名字叫做拿巴，然后拿巴去剪羊毛了，大卫就派他的人去，告诉说，哎，那个啊，我们。这个也帮了你忙了，帮你看那个羊什么的啊，你现在好日子，你给点啥？拿巴干了什么？拿巴羞辱大卫，拿巴在他跟在大卫派去的人面前羞辱大卫。那大卫怎么做的？大卫知道这件事情，跟着他的人带上400人，你们都带上刀跟我走，就奔拿巴去了，对不对？那后来的事情是拿巴当时的妻子亚比该，他赶快去迎接大卫，给大卫礼物。那大卫怎么对亚比该说的？大卫说啊，首先他赞美神，他说神使你今日来迎接我，然后他说我指着阻止我灾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上帝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大卫是想把拿巴的男丁全部杀掉了。那我们看这时候的大卫和前面大卫对扫罗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卫不是一个不敢杀人的人。其实我们在后面如果看到27章28章，我们其实看到后来大卫因为逃避扫罗躲到非利士地区，那他在那里做的，在亚基王那里，实际上他做的事情就是土匪一样啊，打家劫舍呀，掳掠财物。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不是一个像那个农夫与蛇那样子，从我们的换一个角度说，不是那么善良，就是说不敢去伤害别人性命。那大卫，那我们今天这一段哈，专门来集中在就是这一小段经文，刚才读了1到7节，那么我们再把我们读经的范围稍微再缩一点，4到7节，我们看大卫他怎么说的。第6节他说，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这样待我主，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们看到就是说大卫他没有动扫罗，并不是只是说他仁慈心善，他的重点是在于他对扫罗身份的忌惮。因为扫罗他不是一般人，因为神曾经让撒母耳高过扫罗，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那仅仅是因为扫罗这一份身份，大卫就万不敢加害扫罗。我们看到，我们从这儿看到的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单单是说大卫对扫罗的态度，还是我们看到的是大卫对神的敬畏？啊，刚才那段复述，大卫在逃避扫罗王的追杀。大卫是有机会去杀掉追赶他的扫罗王，但是他没有，他选择饶恕。然后原因是因为他尊敬神，等候神的时间。那我们看到就是说，24章我们后面那一段就是说大卫和扫罗的对话，我们没有读。实际上我们看就是这边时间的缘故，我们也不花太多的时间讲那一段，但是实际上我们大概大家读圣经，应该我相信也是这段故事都读过，应该是知道，就是说大卫他实际上后来出去，他又向扫在扫罗面前，他又等于陈述，就是表示我从来也没想加害你，他也希望就是通过他的这些话呢，能够让扫罗放弃追赶他，来追杀他的这种念头。那我们也看到啊，扫罗一看到就大哭。一发现这个事情就大哭。扫罗的态度很好啊，就是立刻就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撒母耳记25章过后到26章，我们看到别人说啊，扫罗在大卫在我们那儿，那扫罗又一次带了3000精兵又去追。那这一次呢，神又一次的把扫罗交在大卫手中。那个他们在营里睡觉，大卫带着亚比筛下去，哎，大家都睡着了，又有一个机会来杀掉扫罗。但是这次同样是大卫说了一样，大卫同样是这么说，他说谁敢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就在大卫在他心里面，他坚决不能动扫罗，原因就是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看我们这是26章的时候，又一次历史的重演，同样的故事发生了。那又一次大卫和扫罗的这种对话，大卫又一次来重申我没有加害你的意思，你看我有机会害你，我害你。扫罗又一次认罪，又一次说啊，你是义的，你必做大事，你必得胜。扫罗什么都知道，但是呢，到27章我们是看到27章第一句话，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区。我们看到怎么样，就是说从整个这个过程来看哈，大卫他是饶恕扫罗的性命，他可 能也是希望因此让扫罗放过他，但是显然扫罗没有。那到27章这个时候，大卫要逃到非利士地去。我们想一想，就是说大卫这时候他的信心怎么样？这时候可能大家一看，哦，大卫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去，外邦人的地。其实看到好像，啊，不应该吧？他是被高的要做以色列王的，他逃到外邦人的王那里，嗯，等于还等于是求人家庇护这样子。我们看到有点好像这个做的不太好，但是有一个背景啊，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大卫真正他记得不，大卫真正做王的时候他是30岁。那么从他最开始就是被膏，啊，好像圣经没有给出特别明确的时间，但是大致推断的话，他被扫罗追杀也有10来年了，就一直就是前面就是扫罗要用枪要刺他，扫罗又怎么怎么样的，对不对？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那大卫他一直在处在一种最被追杀的状态。我们到看到到27章开头，实际上我相信他的信心在经过这么长时间被追杀，他的信心是有软弱的时候，他是可能也觉得什么时候是个逃啊，什么时候他可以不再被扫罗追杀，所以他自己做了个选择，他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去。但是我们要看到大卫是敬畏神的心，就他宁肯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去，那么在他有机会来拿掉他这个麻烦，停止足，就说stop 扫，就停止让扫罗追杀他，他把扫罗杀掉，那这一切的麻烦都没了。但是呢，大卫一直就没有，就说用这样的方法来让他的麻烦解决掉，他宁肯逃到了非利士人的地方。我们看到了，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看到他敬畏神，他相信神的公义，他做的是正义的事情，他没有报仇。这个故事其实是很清晰啊，我们只是就是说现在拿出来重新看。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从这段故事给我自己的这种最深的这种启发是，大卫做这件事情不容易，因为他是在被追杀的。他在被追杀的情况下，他依然选择做对的事情，依然就说在他有能力来拿掉他这个麻烦的时候，因为他敬畏神，他绝对不迈出这一步。甚至他到最后做了一些，甚至就说在人眼里他是应该是没有信心的事情，他就直接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去。但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说他对神的敬畏，仅仅因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也不敢动。我们看到大卫他做这件事情，他的信心在神身上，那是不是值得？他是不是说啊，我有一个执着的信心，怎么怎么样？但也许这个信心只是我自己的信心。我们在这个故事中看到的不是这样，大卫把他的信心放在神身上，那神确实，神是信实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些经文啊。首先一段是就是大卫他在撒母耳记上的，再往前翻一点点，在等于是23章，我们刚才是看了24章，你看23章，23章的14节就提到，就是说。大卫在这个旷野的时候，在西弗旷野，那么扫罗天天寻找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这段经文很清晰地说，是神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我们看到神对大卫的保护， 那在23章再往下，其实啊，其实就是和24章是接在一起的。24章一开头，你看我们记得一开头读到的就是说，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为什么扫罗会追赶非利士人回来？那么在23章我们就看到，实际上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扫罗在山的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的那边走。啊，我这就一直在追逐啊，这个在逃避和追逐之间。那后来是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四围围住了大卫，围住大卫都要抓他们，拿过他们。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了，请王快快回去。这个时候，扫罗就不能再追了，得赶快回去了，回去攻打非利士人。我们看到就是说，大卫他在危急的时候，快被扫罗抓到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看到神的保护在那里。非利士人就在那个时候就犯境了，等于扫罗就只能啊，已经围困了大卫，那这时候也不能抓了，赶快又回去，回去去救他自己的人。我们又一次看到这里面，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情况的发生，其实是看到神的手在后面，神的掌控在后面。那这样有这样一段故事，我们才看到，就是说，哎，等这个24章一开头，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还没忘了这茬，接着去追赶，对吧？才有了神这次把扫罗交在了大卫的手中，但是大卫选择了因着尊敬耶和华的名，他不敢伸手加害扫罗。就是接到了这个24章里面讲的这段故事。那我们还可以提一下，就是说，除了这两段，就是在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看到神其实是一直在保护大卫的。其实我们从这两段，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可以想一下，就是说，也许大卫不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去，也许神可能就像神前面在保护大卫，神大概也在继续的保护。因为神已经高他做以色列的王，我们知道大卫他以后是要做王的。大卫他自己也是，他是被高立的，他是也是知道以后有一天他要做王的。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在想，就说其实看到这段经文，大卫27章他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在想就是说非常的怎么样啊，拉近和我们的感觉。大卫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但是。在27章大卫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哪怕是他对神那么有信心的人，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他也害怕的时候。他为了躲避这个麻烦，他做了一件其实应该不是在神计划里面的事情，他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去。那么他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后面，其实就有新的麻烦。那他要向非利士人表忠心，对不对？那我们后面这一段看到，就是非利士人要和以色列人打仗了。那非利士当时那个萨特的王就亚吉就跟他说，跟大卫说，你要跟着我们一起出战，你和跟随你的人要随我出战。这时候大卫的境地其实很尴尬，难道他真的要向他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去开战吗？如果他真的伸手来对开战，向以色列人开战，那他以后怎么来成就神高他做以色列王这件事情？他亲自伸手加害他的同胞，这肯定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那反过来啊，圣经里没有说，只是我们在猜测，就是说非利士人首领也非常害怕，说哦，你让这个人跟我们一起来，那不行了不行了，那个到时候到战场，谁知道他是不是就倒戈一击，他反过来打我们。然后你看他怎么说的，非利士人首领怎么说的，说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合呢？岂不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这个也有可能哦，这个大卫反过来帮以色列人杀非利士人，我们不知道，因为事情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但其实这样子我们也看到，就是从一个角度上，大卫这么做也非常的不易，因为在他最落魄的时候是亚吉收留了他。那么 虽然是外邦人，虽然是非利士人，那大卫我相信他当时不知道圣经里没有写他当时的心态怎么样，他回答亚基王的时候，他说主必知道我该怎么做，具体怎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又一次出手，因为非利士人的首领怀疑大卫，害怕他倒戈投向以色列人，所以大卫和随跟随他的人就没有机会再和以色列人真正在战场上相遇，那他们就被赶回去了。你们不要跟我走，你们回去吧。就是我们看到，真的是看到神的恩典。哪怕大卫他前面因为一个错误的决定，说他投奔了非利士人，那么真的在他面临着一种非常尴尬的这么一种情形下，那神也保守了他，通过非利士人首领的这种态度，阻挡大卫来正面来面对以色列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其实看到，这个时候其实大卫他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已经不多了。那这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的工作在哪里。其实从这些经文里头，我们是看到哈，就是说大卫一方面他非常的信靠神，他非常尊敬神。他不敢，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就不敢加害。那神也恩待他，神一直在保护他。其实读这个撒母耳记哈，很多人就提到扫罗，就说这个扫罗为什么就被废呢？扫罗究竟有多坏呢？其实有些人想啊，大卫，我们大家都记得大卫做的恶事，那就是。他拔示巴的事情，因为拔示巴的事情，他甚至后来谋杀了拔示巴的丈夫，这个我们都知道，对吧？一说这个，大家一说大卫，他说连大卫他都是合神心意的人，你看大卫他竟然干了那样恶事。那我们反过来看扫罗，扫罗至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吧，没有像大卫坏到那个地步吧。扫罗究竟有什么大错？一说就是啊，那个最开始就是说被废是因为他不就是献祭，对不对？就是说撒母耳没来，他自己去献祭，不是大事吧？那不是他也是心里头就说尊敬耶和华，完了怕神不喜悦才去献祭。你看这个话怎么说的？扫罗他献祭以后哈，他怎么发生的啊？他看见非利士人很强大，心慌害怕，勉强向神献上了祭。他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这个从这小段经文，其实我们看着哈啊，好像大卫他心里是敬畏神的，他是愿意向神献祭的。但是错在哪里？这件事情不是他该做的，他做了这件事情好像是他来表明他对神的这种就说他对神的尊敬，他来献祭，反而让人看到就说他并不知道怎样照着神的吩咐来做事情。献祭不应该是他做的，他这样做是已经是要进入他的职分，这是我们看到的。那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在记得不记得当时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和那个拿他兵器的人，他们后来打算就是出营去，完了打算去攻击，不是打算啊，就是说也是在问神，完了后来有一个机会去攻击非利士人。那后来这个他们去的时候扫罗不知道，结果直到他们已经就是说在非利士人当中打起来，非利士人营中大乱的时候，扫罗一看，他们这个乱了，他在想这是不是有机会，他就叫人 叫祭司说，你把耶和华的约柜抬过来，这是和他想求问耶和华。哎，结果他一看，哎，那乱的越发的厉害了，那个哇，都这个样子了，不用问了，不用问了，那赶快去吧，咱们出兵，咱们赶快去打，这是他的作为。你看说挺清楚，他对祭司说停手吧，我不问耶和华了，就意思停手吧。是本来是把耶和华的约柜抬过来，但那个时候一看，哇，这个形势已经很明朗了。这时候我不问耶和华，也许我也已经可以得胜了。停手吧，不要再问耶和华了，他能处理你，却确实获胜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其实这段话对我是很，就是说每次读这句话，我心里头都是感到是我对我自己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有时候经常也是，就是说在极难当中，我们有时候我们是啊，就是说求问神，向神祷告，请神带领，请神指引。但是呢，如果这件事情啊，突然间，我们知道，哎，这个结果很明显了，或者这个问题麻烦解决了，我们实际上并没有从神那里得到答案。我们想，哦，也许不需要了，不需要了，这个解决了，那不需要麻烦神了，这事儿我们自己搞定了，我们不需要麻烦神了。我们看到，实际上我们可能真的内心里头是不是在有的时候和扫罗他这个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还是有些相像的？那么把约柜抬过来，是打算求问耶和华，求神保佑的，解决了啊，不用了，不用问耶和华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假设啊，咱们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是你的老板，工作中的老板，啊。跟老板有一些要求来提，让老板帮你解决问题。哎，突然发现麻烦没了，本来已经告诉老板，哎呀，老板呢，我那个能不能跟我有个 meeting， 那个来那个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完了，老板说好好好好好，那我们schedule个 meeting， 我们见一下。哎，突然发现，哎，这个没事了，啊，老板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这个感觉怎么样？就是老板，你换个角度想，是把我不当回事儿啊，就是要用我这个啊，不用了，就是招之即来，呼之即去，这个有没有点这个味道在里面？我们再看下一节章节啊，这个其实前面都是更前面，就是说，其实大卫被扫罗追杀不是一天两天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在比较早的时候那会儿。大卫还在扫罗身边的时候，那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关系很好啊。大卫就告诉约拿丹说：“哎呀，说你爸爸要杀我。”约拿丹就替他去问扫罗去了。完了呢，约拿丹就对他爸爸说：“哎，你不能杀大卫，你看他很忠心的。扫罗干过什么样的事情？扫罗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他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过这样的誓，但是他后来怎么样？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读的24章，那个当大卫放过扫罗的时候，扫罗哎我做错了，我做错了。26章，又一次饶了大卫的饶了扫罗的性命，扫罗哎我做错了，我做错了。但是他对他自个说过的话不当回事了。他这里我们看到第三段经文是扫罗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但是他后来还是不断的想去追杀他。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是在神面前起过誓的。但是他后面所做的事情是他完全没有把他起过的这个事放在心里。第四段经文，大扫罗杀 罗伯城的祭司，这个事情我们也很清楚啊，就是那个因为那个亚西米勒，他因为他把大卫放走了，还给了大卫吃的，给了大卫刀。那最后扫罗知道这件事情了，就要去找来问罪，对不对？他最后他是因为这件事他是起，他要去，而且他是直接说的这句话，原话是这么说：扫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他如果光是说你们去杀那些祭司，也许我们还可能给他找个理由，就是说他当时忘了这些人是耶和华的祭司。他说的非常清楚，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我们看到他在这里，他把神放在哪里了？他对神的祭司有没有一点点的？他对神有没有一点点的尊重？祭司也是属于神分别出来专门来服侍他，他去竟然就敢这样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我们看到大卫，他是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万不敢加害他。那我们看扫罗在这里，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我们看到这两个人这个对比就非常非常明显。而且我们甚至看到啊，大卫说了这句话以后，对他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他的侍卫是不敢动手的，不敢去杀的，连他的侍卫都知道不敢加害耶和华的祭司。后来是那个以东人多益，他去动手去害拿伯城。我们在这段我们其实看得很清楚，这个扫罗他在他的心中神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位置。那还有一段，下面再一段也是，就是说这段很好玩，我觉得我看了我都很想笑。就是西弗人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我们这里，在他们那里。扫罗说什么？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赐福于你们，因你们故去。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他知道不知道他一直在追杀大卫，是因为他知道神已经拣选了大卫。那现在呢，别人告诉他大卫藏在哪，他是要去追杀大卫的。他难道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就说那些人来告诉他大卫藏在哪，是因为神喜悦的事情吗？他竟然跟那些人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我们在这里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我们知道有我们被教导，就是有一句话就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我们其实也要想想这种话，就是说因为经常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经常会感谢神，凡事谢恩，这是好的，感谢神凡事我们任何的事情都要献上感恩。但是我们实际上要我自己哈，我是要其实在说这句话时，我心里头是要想一想，我是真心的感谢，还是我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在这种教会生活当中训练出来的，就成为一种口头禅。感谢神，凡事感谢神，显得凡事好像不是说光是给别人看啊，我多属灵，不是从这个角度，而是说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是不是由心而说的。前不久我们一个教会一个慕道友，那个我给了他一些我的那个菜园子里种的菜啊，他很高兴，完了他就说感谢神，让你给我这么多的菜。我开始看着我觉得挺对，后来呢，因为他什么呀，就是我们向他传福音，他非常刚硬，他坚决不信，而且他明确的跟我们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献身，我在教会里很好，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去献身。那这会儿他冒出一句，感谢神让你给我这么多的菜。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等于是要刺他一下哈，我说你都不打算信他，你感谢他，你感谢什么呢？完了他就说，他说哎呀，你真是太那个说大实话，我很喜欢你，因为我在你们教会里面，你们那儿人无论什么事情都说感谢神。所以他就是说他就copy 到他那里，就说他就照搬过来啊，他就说我以为你们都爱听这样的话，所以上来就来一句感谢神，我们要用心从心而发，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是内心里感谢神。后来我告诉那个姊妹哈，我告诉那个小女生，我说他们说感谢神是他们心里真的这么想，你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想感谢神，那我真的为你欢喜，但是你要知道他值得你感谢，这是前提条件，不是说我们在嘴上说我感谢神。扫罗在这里其实说的就有点像一句口头禅，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他是真的是心里头明白他在说什么，还是说成为一种惯性啊？我让你们做的事情我高兴了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我们真的是要再回过头来自己，我们也是需要来多多的来啊，口中说出的话，我们要想一下，是真正的是。真的是敬畏神，因着敬畏神而说的。时间不太多了，最后一句是那个扫罗，他曾经就是因为去求问教会的人，因为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开战，教会这件事情本身是神明确说过是不允许发生的，而且说过就是说有教会的必要致死。那扫罗在这个时候他却向这个交给的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这件事情是神明确说的不许交给，他竟然敢指着耶和华起誓来赦免这个妇人。我们真的是要看一下扫罗，他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啊！我们看这个人，他没有像大卫一样犯通奸罪，完了去谋杀别人的丈夫，全是小事情。但是为什么最后他被耶和华所弃？我们要看到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最大的问题不是做错了多大的事情，而是他内心里。不客气地说，他不认识神，他不知道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他不认识他，他不会，他不知道怎样来尊敬这个神，他没有神，他不尊重神，这才是他真正被弃的原因。相反，大卫，看到他有软弱的时候，他就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了。他犯那样的错误，但是我们看到，因为他是。即便是做那件事情，也是因为他在心中真正的敬畏神，因为敬畏神，他不敢动扫罗。因为这份敬畏，那么哪怕是他做了这样的事情啊，最后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要和以色列同胞可能就要开战，那即便是这样子，那我们看到神的保守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神把他从这样的困境中救出来。其实看到刚才大卫他表现出的这种软弱，就是逃到非利士人地区，我们是看到其实有的时候你信神不见得是个容易的事情。我们这里说大卫的故事教导我们要信靠神的时间，神 高了大卫作王，但是真正大卫坐上完十几年以后，那这个当中是有软弱，但是我们对神的信心还是要在那里，我们要相信，就是神有他的时间。还有大卫他在真的是在那种试炼当中，他选择做对的事情，有很好的机会，他可以按照人的方法来摆脱麻烦，他宁肯把自己放在一种很艰难很恐惧的那么一个境地，他不敢伸手害臊。那么在试炼中，实际上也是通过这件事情，其实神让我们看到的说，在试炼当中你怎样才能真正的来保持对神的忠心，保持这种神在神所看到这种正直的这种品质。那么我们也知道等，所以因为这样的时间的缘，因为这种神，我们有的时候好像看不到神的作为，那么在等候神的这种过程中呢，实际上是我们来锻炼我们自己的信心，来锻炼我们的在神里面的顺服。后面有一些经文有一些经文，实际上圣经里反反复复的都在教导我们说怎样来我们该怎样就在试炼当中，我们的信心，人非有信不得讨神的喜悦。那这个信体现在哪？经常的时候是我们看不到，我们想要的看不到，但是呢，因为信心我们可以坚持。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激励的话在这里，实际上是在我对我自己而言是在很大，就是说在经常是在一些困难当中，我们靠着神的这些应许，靠着圣经里面的话来坚固我们自己。我本来其实有一个以前教会里面的一个例子，但是我觉得时间可能不太够。
没事。
我大概非常快的讲一下啊，就是我是从加拿大来，加拿大当时住在安大略省。那个省的最大特点，它是高税收，就是买东西的话，消费税是15%，就是说你花100块钱，完了，呀，很多钱啊！我当时教会有一个女传道，她刚从神学学院毕业没有多久，是个单亲妈妈，带着一个上高中的女儿，其实她当时经济状况非常非常的窘迫。那后来她那个。加拿大因为这么高的税收，实际上人是有很多那种自己的方法怎么能躲避这个税收的。实际上很多的那种服务业，很多的那种就是叫做现金交易是没有记录的，它可以把你这个税收给免掉。就是你像外面比如说修车呀什么什么，很多人说哎，你付那个现金吧，就是我就不需要收你这个15%的税了。这个女强盗她经济上很差，但是她的车坏了，我记不清是哪里出问题，完了送去修，其实对她是很大，后来是450块钱多少是修，要花那么多钱，那对她实际上真的是经济压力是很大。因为当时整个基本上已经是约定俗成，大家都知道这么一回事，她第一个反应就是她对那个修车行的说，她说哎呀，我付给你现金吧，你就是这个税就不用收了，能少一点点是一点，对于他那种就是经济状况来讲，能少付一点是一点。后来等他回家以后呢，他就是等于是心里的不安。后来他又回到那个车行，他说对不起，我不该做这样的事情我是信神的，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他又把那个15%的税又等于给车行。那当时在我们教会很大，当时那个牧师很多，像他这种刚刚就是神学院毕业做传道一年其实轮不到几次上台讲道， 那就是，但是就是那么一次讲道的时间，就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很久之后的，轮到他上台讲道，他就当着全体的会众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他把这件事情讲出来，把他当时的挣扎讲出来，啊，其实也很丢脸吧，他一个传道，他曾经这么想，但是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他愿意把这件事情讲出来。那后来啊，他下来回到座位，这个是很多人不知道啊，因为我当时也是刚去教会没有很久，我们俩关系很好。他后来就告诉过我，他说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吗？我那天在台上讲到讲这个事情，等我下来回到座位，我的椅子上就放了一个信封，信封上面写着耶和华以勒，神必有供应，里面装着600块现金。那这个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下来他告诉我，他非常感恩，他说我知道尊重神，尊神伟大是多好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没有机会让大家来分享，我不是很会带着，不好意思。
姐妹，你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来敬拜。
敬拜阿爸天父，再一次献上感恩。你借着这古老的经文，今天依然对我们说话。我们在大卫身上看到敬畏你、尊你为大的人，主啊，你的保守在他的身上，与他同在。我们知道，主啊，你是昔在、今在、以后也永在的主。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尊你为大，主你的信实也与我们同在。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都敬畏你，我们都尊崇你，让人都看到我们不是表面上我们不是嘴里面来敬畏你，而是我们真的从心里面愿意敬畏你，因着相信你的信实，我们就有勇气，我们在等候当中也不灰心。主啊，就愿主你的主啊，就愿你的旨意按照你的时间来向我们显现。主啊，也把我们曼城华人教会恩典堂的所有的会众都交在主你的恩手当中。主啊，真的是看到，真的是我们在这里几天，我们看到主你对这个教会的祝福，看到主啊这个教会他们尊崇你。主啊，就求你继续来在他们当中做那带领，做那保守啊，也真的是更加的加恩典给他们，让他们真的在信靠你的路上没有任何的缺乏，让他们因为看到主你的信实，他们就更加的满心的喜悦来跟随你。主啊，再一次的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赞美，把一切的感谢都献给你。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谢谢三位，谢谢三位，现在想，我觉得有点。